那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高兴，这个有刘师母要来和我们分享哈。今天刘师母分享的主题非常的棒，来登神的山。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师母。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来登山哈。那这个登山的系列呢，是神放在我心里面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上次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特别分享过锡安山。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特别来分享什么山呢？我今天晚上要跟弟兄姊妹要来分享。就是让我们要来登橄榄山，要来登橄榄山。那当我们思想到这一个橄榄山的时候呢，我先提一下哈，这个橄榄山呢，在圣经中间有许多处的经文都提到这一个橄榄山。比方说，我们看见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亚沙龙追杀的时候，那这个大卫他什么啊？光着脚、赤脚就到橄榄山的地方，在那里哭泣。所罗门在拜偶像的时候呢，他曾经也在橄榄山上，为那些假神，来建立求坛。那么，我们看到，当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是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城东的那一座山上，也就是从，这一个神的殿里面离开，但是停在哪里呢？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那我们也想到，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特别提到，撒加利亚也预言到主再来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主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会把这个山一分为二。那我们再想到这个橄榄山呢，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时代是怎么样记载的呢？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也特别记载到说，主耶稣也多次的在橄榄山上来教导门徒啊，来教导门徒。那么主耶稣呢，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的城来哭泣，说你不知道将来你要所要遭遇的事情。那么，我们也想到，在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最后晚餐之后，也是设立了圣餐以后，他们就一起唱诗，往哪里去呢？往橄榄山去。那当然，橄榄山最出名的，也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祷告以后就被捕，也是在这个橄榄山的地方。那么橄榄山呢，还是什么呢？还是主耶稣升天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面对于橄榄山有许许多多的记载。那我们再看一下橄榄山的位置啊，我们在这里有一幅图，我们可以看到橄榄山呢，它是位于吉伦谷和希罗亚池的对面，所以你现在在这个地图上面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吉伦谷和希罗亚池。那这个吉伦谷呢，也就是在这个 Kinron Valley，就是这一个地方哈，不晓得大家可以看得见，在这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标出来，这边是客西马尼园，还有橄榄山。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橄榄山的地方可以看见对面的这一个这个 temple 哈，也就是这个圣殿的地方。那么东坡上面它有两个村庄，有博大尼跟博法奇。那在西侧的山脚下的园子就是客西马尼园。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么如今呢，我们再看一下在耶路撒冷里面，如果我们从橄榄山去看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俯览到耶路撒冷和圣殿山的东面，也就是东门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它对面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圣殿的东门。现在东门那边是被关起来的。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Mount of Olive 在这里哈。这就是橄榄山看过去，也就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的，当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主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一分为二。好，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啊。那么下一张图在这里，左边的这个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就是橄榄山上的一个教堂，现在叫做升天堂，也表明了主耶稣是在橄榄山的地方啊，能够升天。那旁边就是我们那个以色列的团队，我们这一张是2019年的以色列团队，我们在橄榄山上面的合照。若是弟兄姊妹还没有去过以色列的，我欢迎今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去以色列，那欢迎你可以报名来参加。好，那我们大概看到了一下这样子的地理位置，看到橄榄山过去在圣经上面的一个记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要来登这个橄榄山。那么登橄榄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要登这个橄榄山，这个橄榄山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克西马尼。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圣经上面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30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段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要来面对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么他往到橄榄山，不但去到橄榄山，还在橄榄山的一个园子里面，就是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那么这个克西马尼来到这个园子里面，我想在这里要特别也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啊，我们看到他们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在这两张图里面，一个就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克西马尼园的橄榄树非常的多，橄榄园非常多。我们每一次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那边找一棵树，在那个树下里面，在那里祷告，来体验一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还有门徒们祷告的情境。那么在这边这张图上面也有一个什么雕像来表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一个祷告啊。那我们在这里思想到这个克西马尼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克西马尼这一个字啊，这一个字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榨橄榄油做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可以看见他们把这个橄榄要把它橄榄要压榨成油的时候，都有一个这个用石头的很非常坚硬非常重的石头把橄榄压过去，那让这个油可以出来。那么这个克西马尼让我们也想到，就好像真的就是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耶稣为我们众人的重担，为我们的罪孽，为我们的罪啊，把所有的还有疾病重担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一个石头压在耶稣的身上一样。克西马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就带着这些门徒们到克西马尼园里面，在这里来祷告。那我们再开始思想一下刚才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呢？这边经文说到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祷告。然后呢，就带着彼得、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约翰，一起去祷告。好，我们再回到这张投影片，再来看一下。好，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记得啊，或许我们会忘记，其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不是只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其实是什么？耶稣的12个门徒都跟耶稣一起来到 这个客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就在那里要他们等候耶稣什么，他说他我要去祷告，你们在这里等候。感谢赞美神。我在这里这一次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主耶稣是非常愿意跟他的门徒们，我们大家有那个集，所谓我们今天讲叫做集体的恩膏，大家一起来祷告，他们就一起到园子里面。那这也让我想，我们每一次在那个橄榄园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我们这个 group 所有的人都进到园子里面，好，然后呢每一个人找一个地方，我们都在那里祷告。那么不过主耶稣不但是带着门徒，那么在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想着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当他在那里有沉重的负担，有沉重担子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有一个所谓的核心团队，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有这三个人是再成为一个小的group 来跟耶稣邀请他们跟他一起来祷告。那么这里我就想到说，好，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像今天晚上我们有祷告的聚会，好，那我们真是众人一起在这里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比方我们在小组，我们要整个小组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什么，有一些的状况，有一些的情况，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期待我们有一些核心的同工能够一起的为一些非常需要大家都来祷告，非常需要大家很警醒的在一起的祷告，我们都需要。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们不只是在这里祷告，我真的很期待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的小组，好，很多的祷告小组，我们可以在什么，在一起两三个人一起的聚集在那里祷告。那么在小组里面，也就是各个小组长有你们的 JPJ， 好，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核心的同工一起祷告。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不管我们今天在哪一个团队里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小组的祷告，有一些核心团队同工的一些的祷告能够聚集在一起啊！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的。我们有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好像第一线的同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祷告，那么一起来分担那些的重担，那些的压力。那么主耶稣忧伤几乎要死的时候呢，就邀请彼得、雅各、约翰跟他一起来祷告。那么当主耶稣邀请他们来祷告的时候，特别也再一次跟他们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等候和主一起的警醒，警醒的片刻。那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这个警醒片刻，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跟我一起警醒一小时。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在这里等候祷告警醒啊！我们祷告会有一个半小时，那么除去敬拜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小时，我们要一起的警醒等候主一起的来祷告。那么在这样子一个警醒等候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父的意思，有一个顺服的心。当然在祷告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睡着了，耶稣就对他们说叫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许多的时候心灵愿意，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而在这个祷告之后，客西马尼园以后最后我们就看到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这个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一个几个步骤。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我们来分享。当主耶稣带着这个门徒在这个客西马尼园里面要他们能够等候警醒祷告的时候，等候警醒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等候。其实等候是什么意思呢？等候就是要将我们的心降服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降服在神面前，愿意顺服在神的心里面。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怎么样呢？不要照我，要照你的意思。我就想到说，我们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一股脑的很希望把我们的需求，把我们的需要一股脑的全部的讲出来告诉神，然后来等神的答案。但是其实一个真正的等候，等候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我愿意把我的 agenda 放下来，我愿意把我的意念放下来，我把我的事情带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愿意神的心意能够成全，神的旨意能够成全，让我的心可以降服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等候是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面前，降服在他的心意，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在那里呼求，在那里祷告。比方说我就想到以前我为我的孩子来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大学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是大概差不多将近有五年的时间是离开神的时候。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那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也是就很想跟他说，问他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不要忘记要去教会啊，不要忘记要去这个要去这个团契啊，要去小组啊。每一次跟他讲电话的时候都总是要来叮咛几句啊。那每一次叮咛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那个时候远离神，根本不想听我的我给他的劝解。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想接，因为每次接到妈妈的电话总是这样子一个叮咛啊。所以我常常在那里祷告我的那个心里非常的忧伤，也非常的沉重。我记得就在有一次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你愿不愿意把为你孩子祷告的主权交给我，把为你孩子祷告的主权交给我，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再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去教会，有没有去团契，反正你也知道那个答案都是 no， 你愿不愿意把为孩子祷告的主权交给我。你知道那天我真的非常的挣扎，我跟神说我愿意，但是我希望能够看见孩子可以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在那五年的祷告里面，多次的流泪，多次的难过，多次的心里面的那种纠结跟挣扎，但是我感谢主，五年之后有一天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说，妈妈，我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真的在电话里面我就不住的掉眼泪，我感谢神。然后我就回想，我说主啊，我感谢你，这五年当中你就是要我顺服在你的心意，要来看你在我女儿身上如何做改变的工作。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见等候就是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需要重新得力。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怎么样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感谢赞美神，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受？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要等候的时候，才看见原来我自己是这样子的软弱，我真的是需要这位神的帮助啊！我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倚靠心，他的心能够得以坚固。感谢主，等候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软弱，软弱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有重新得力的机会。第三方面，我们的等候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神同在的经历。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是一种神同在的经历。箴言里面特别提到一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他说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在那里等候，我们在门口等候，我们在门框旁边等候，表明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经历神同在的喜乐，神同在的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要在门口，在我们的房子里面啊，就在那里举手祷告啊，等候神，听从神，欢迎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神，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家，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要举手来祷告，也像约伯一样，早上起来就举手为着他全家来祷告，来等候神的工作，来经历神的同在。第四方面，我们看见等候是什么？等候是聆听神的指示，预备下一个行动。我好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表明啊，等候是来聆听神的指示。弟兄姊妹，等候不是坐在那里啥事都不做，等候是什么？是在那里预备听神你的指示是什么，你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能够有下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等候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运动员在赛跑的运动员在起跑点上面预备，所以在那里等候，等候那个枪声一响要往前冲了。等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有什么指示？神的指示一到，好像枪声一响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前行了，我们就要起飞了。所以以赛亚书这里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不困倦，行走什么也不疲乏。哈利路亚。我每一次想到等候，我就是等候神，就是要听神你说什么，就是表明什么，是我们要起飞的时候，我要等候神指示的时候，是我要凭信心来行动，要向前奔跑，要往上飞的时候，哇，心里就是充满了喜乐，心里就是充满了那个盼望，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求神来帮助我们啊，知道等候不是不做什么，等候是什么？我在等候中间，我欢迎神来对我说话，欢迎神来向我启示下一个行动，下一个作为，感谢赞美神。然后我们再看见等候还是什么呢？等候是经历神来为我们成就大事，等候神来为我们成就大事。以赛亚书64章里面说到，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耳未曾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来行事呢？有哪一位神可以为等候他的人来行事呢？而且所行的事情或许就是你没有听见过，没有耳闻过，没有看见过的奇事，神来为我们行事。感谢主，神真是愿意为我们来行事。所以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看神要做什么，神要成就什么事情，我们真是要在那里惊讶乐欢呼，像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一样，我们真是来感谢来赞美，惊讶神要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行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等候来经历神。那么在等候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等候经历神的时候，是这个神来为我们行事，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是要来领受啊，神你的指示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有下一个行动。那么因此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警醒在神的面前，警醒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我们就想到当时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在那里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候，与我一同警醒。那么可见什么？ 这些门徒们他们一点就没有办法警醒，为什么？每一个人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是入了迷惑，就是沉睡在其中，就是没有办法与耶稣的心同心。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也是我们经常的情况呢？我们有时候真的也是心里想说，哎呀，我要等候主，我要亲近主啊！但是怎么样呢？一亲近一等候的时候，哇，就肉体软弱了啊！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我们也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说，哎呀，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啊，我们就在沉睡了啊。那么因此我就特别也想到，当我们等候警醒，能够不落入迷惑，不肉体软弱的一个秘诀在哪里呢？一个秘诀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一个秘诀就是要什么样？要来警醒的祷告，好，警醒的祷告。等候不是坐在那里啊，等候，我等候的时候我要来祷告，我希望能够神的旨意显明出来。那么圣经上有两节经文说到，好，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么怎么样在等候当中可以警醒祷告，可以不入迷惑呢？我觉得那个秘诀啊，就是不是默祷，不是默祷，一默祷呢就睡着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默默的来等候神啊，也需要有默祷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的秘诀就是什么？就是要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呼求啊。我们就想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特别讲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的祷告，他说什么？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主耶稣在肉体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弟兄姊妹，这就是秘诀了。我们怎么样在等候主可以警醒祷告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大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是要大声敬拜，祷告也要什么？大声的来祷告，大声哀哭流泪的来祷告。哈利路亚，大声哀哭流泪来祷告。我们在家里面，在车子上面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你不要害怕大声的祷告。哈利路亚，大声哀哭祷告就要蒙应允。大声哀哭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为我们成就事情。我自己喜欢在车子上面大声祷告，好，当然了，大声在车子上面祷告的时候你那个就是要小心一点要睁开眼睛大声祷告。好，那真是来经历神的作为，神的话语。我真的发现说在祷告的时候就要大声的祷告。我们每一个礼拜五晴雨如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那里可以祷告，开口的时候就是大声的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其实也有不少的祷告的聚会。我们有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有礼拜二早上的晴雨如的祷告聚会，我们有礼拜五早上晴雨如的祷告的聚会。我们真的可以在主的面前大声的来祷告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在我们在 Zoom 上面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开麦克风，哎，不过也感谢主，因为没有开麦克风，所以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大声的祷告，你不怕，不用害怕麦克风把你的祷告传出去，你就可以什么？大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你知道大声祷告、警醒祷告的时候就不容易睡着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需要大声的来祷告。感谢赞美神，求主来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也鼓励你哦，我们大家都要警醒祷告，怎么样大声的来祷告。那么不但是警醒祷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需要在警醒祷告的时候也要存着什么？ 感恩的心、啊、要警醒的感恩，警醒的感恩。所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里面说到，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什么样呢？警醒的感恩，不要忘记感恩，不是一年一次感恩节来感恩，不是每一次小组聚会说啊上个礼拜有什么事情感恩我们才来感恩。警醒感恩，恒切祷告，这是什么？就是常常的随时的凡事都可以谢恩，能够恒切的祷告，警醒在神面前感恩。特别讲到这个感恩要警醒，表示什么？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啊、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要记得来感恩、啊、感谢神了，起码每一天吃饭的时候都要感恩、啊、那除此以外，我们每一天我们能够有呼吸，有空气，我们、有地席、啊，我们都什么？我们都要感恩。我记得我听到有位姊妹，她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说：“主啊，我感谢你哈、啊，让我有生命气息可以呼吸，我都要来感恩、感谢、赞美神。”那我最近也分享过好几次啊、我认识一位在芝加哥的，不是在那个新加坡的一个姐妹，她现在已经癌症末期，在医院里面。可是他在医院里面不但是对神的话语极其的渴慕，他在病床上基本上他在昏迷的时候他都在那里说什么，我还要来读神的话语。那么他每一次这个透过护士写信给我的时候，心里都是充满了那个感恩。然后我真正收到他信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昨天今天早上都收到他的护士替他写信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一个癌症末期躺在床上、啊、他的眼睛已经，现在他眼睛已经不能看东西，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但是他在床上他就想念主，他就想念主的话语，他就在那里感谢神，让他在床上他还要来敬拜神，还要来读神的话语。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我们真的也需要什么？警醒感恩，警醒感恩。那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跟这些门徒们一起看到他们都多次的，尤其是那个跟他很亲近的门徒都在那里睡着了，耶稣在那里说够了够了，好，时候到了，我们怎么样起来，我们走吧。这个走就起来走，就是要去面对前面的托付，去面对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我想跟你特别来分享，我最感动耶稣说这一句话，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是哪一些人呢？是马上出去就会碰到犹大要卖耶稣，这些门徒是在园子里面都在那里软弱没办法警醒祷告的人，这些的门徒是出去以后就四散的，这些门徒还有一个会三次不认主，这些门徒里面各个都非常的软弱，个个都经不起那些环境的逼迫，这些门徒们都是这样子的无力，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被耶稣跟过耶稣的人，跟过耶稣的人，这样子的一些门徒，若我是耶稣，我客西马尼园里面走完叹口气，我就自己上十字架的道路吧。但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顾念这些门徒，还对着这些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他就是带着这些门徒，虽然马上所面对的都不是在祷告里面的一些好像看见一些会好转的迹象，主耶稣是要面对那个十字架，是要面对好像客西马尼园就像那个大石头压在他身上把他要炸出油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但是主耶稣仍然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弟兄姊妹，我很感动，我就想到，即使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不足，我们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有那一个不愿意承认主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软弱到一个地步，是远远跟着耶稣。当环境、当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很想打退堂鼓。我们也是常常这样子，但是耶稣没有放弃这些门徒们，他仍然在你们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主耶稣愿意带着软弱的门徒们与他一起的往前。哈利路亚。那么不但是如此，我就想到我们很快就提到，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主耶稣死里复活要升天的时候，升天的时候是在哪里呢？若是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地方，这个是橄榄山，也就是主升天的一个地点。那么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就吩咐这些门徒们，还是那个心意，什么心意呢？吩咐门徒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跟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全地都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要他们等候。那么因此呢，这些门徒们，若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天使在那里，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去领受圣灵的喜。主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升天了。所以这些门徒们还在那里举目望天的时候，看着主耶稣被升上去。那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接下去就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主耶稣就是在这个橄榄山上的时候跟门徒们告别，耶稣升上天去。可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还是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等候。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就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橄榄山的信息。橄榄山是一个我们需要来等候、警醒、祷告的地方。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主的面前，都能够登上这个橄榄山，能够在这个山上与来警醒祷告，来等候，来祷告，等候祷告。那么等候祷告的时候，再次说到我们在等候当中，在等候祷告的时候呢，是等候什么呢？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几个部分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是让我们的心可以降服顺服在神的面前，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哈利路亚。我们在等候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多少时候我们就像门徒们这样软弱，但是感谢主，在等候当中也是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门徒们这么软弱，耶稣还是与他们同在。他们这么软弱，主耶稣都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感谢赞美神。等候是要经历神的同在，等候是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里面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预备自己，能够凭信心有一个信心的行动，能够信心的下一个行动。我们在等候当中来经历神为我们来成就大事。等候的时候 需要警醒，因为不警醒就睡着了，很容易就肉体软弱了。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若是不警醒的来祷告，我们很快的我们就起不来了。但是在等候当中愿意警醒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一个秘诀就是大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呼求，让我们的灵里面身体灵都可以什么都被唤醒过来，大声的呼求，感谢赞美神。警醒祷告，警醒等候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向神来感恩，要记得感恩，记得感恩，感谢主。今天神不但是要让我们看见在橄榄山的地方，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警醒等候，弟兄姊妹，耶稣还要再来，耶稣还要再来。今天他也愿意我们继续能够等候主的再来，哈利路亚，也等候我，让我们在等候警醒祷告当中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充满，让福音可以从这里传到地极，哈利路亚。